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数据。本周美股收高，三大股指在本周均录得涨幅。美债收益率攀升，在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创下15年来的新高。道指涨377.19点，涨幅为 1.19%，报32,151.71点。纳指涨250.18点，涨幅为2.11%，报12,112.31点。标普500指数涨61.18点，涨幅为1.53%，报4,067.36点。本周五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超过5个基点，至3.557%，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本周道指累计上涨2.66%，标普500指数上涨3.65%，纳指上涨4.14%。但美银策略师指出，投资者正在纷纷逃离美国股市，因为美股正面临各种风险，其中的经济衰退风险大增。根据摩根大通引用的 EPFR Global 的数据，截至9月7日的一周，美国股票基金出现了10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这是11周以来最大的资金流出，科技股的资金流出最为严重。根据一些看跌标普500指数的市场人士估计，该指数将从当前的水平再下跌 15% 到 35%。受到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预期的影响，最近美股持续波动。在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再次重申，他坚定地致力于降低通胀。在鲍威尔讲话以后，华尔街对本月加息 0.75% 的预期升温。鲍威尔表示，为了防止通胀像1970年代那样变得根深蒂固，美联储正在全力降低通胀率。他的原话是，我们和我本人的观点都非常明确，那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直截了当、强有力的采取行动，就像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我们需要坚持下去，直到工作完成为止。在本周五，还有几位美联储官员也发表了讲话。此后，美联储将正式进入9月 FOMC 会议前的缄默期。当前市场普遍预计，该机构将在9月份再度加息75个基点。美国堪萨斯城联储行长表示，美国通胀仍然太高，决策者有明确理由取消货币政策支持，但他表示，加息过程应该优先考虑稳定而不是速度。他最近对加息的步伐表示了谨慎的态度。他表示，继续取消政策宽松的理由仍然很明确，关键问题是程度和速度。在今年有关货币政策投票权的这个问题上，决策者需要仔细观察经济状况，以确定需要紧缩多少。美联储理事表示，支持美联储本月晚些时候再次大幅加息， 这一表示，这一表态也暗示他赞成加息75个基点。该理事表示，通胀率太高了，现在还无法判断通胀是否会持续大幅下行。他支持在9月20到21日的会议上大幅升息，以起始政策利率达到明显限制需求的水平。他表示，在本月的会议之后，美联储将更多的转向以经济数据为参考依据。他说，这意味着自己无法预测利率将达到多高或以多快的速度上升。他说，未来的加息规模和政策利率目标应该完全取决于即将发布的数据及其对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的影响。欧洲央行周四创纪录的加息75个基点，并暗示将进一步加息以对抗通胀。尽管欧元区经济可能会进入冬季衰退，欧元触及3周以来的最高水平，本周涨幅达到 1.5%。 北欧资产管理公司高级宏观策略师表示，市场非常关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行动，因为他们试图控制通胀，这种情况终将会改变，投资期限将大大延长。但就目前而言，市场有充分的理由不这么做。通胀会削弱消费者信心，而过度紧缩可能会让欧洲和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这来自本周的相关市场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焦点的个股。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在本周四表示，该公司已经与苹果公司就 iPhone 新卫星服务使用 Starlink 星链连接事项进行了商议。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双方已经进行了有希望的对话，并称赞苹果的 iPhone 团队超级聪明。就在一天前，苹果公司正式宣布推出卫星通信功能，该功能将允许 iPhone 14用户在没有手机信号覆盖的区域收发消息、紧急求援。卫星通信公司全球星 Globalstar 则是其在这项服务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另据报道，特斯拉公司据称已经改组了位于内华达州里诺市郊外的超级电池工厂的领导层，并且为该工厂设定了新的目标。根据周四的会议音频以及工厂工作人员向媒体分享的文件，特斯拉内华达超级工厂运营副总裁 Chris Lister 已经于今年夏天离职，而 Sager 被提升为该超级工厂的负责人。 Sager 直接向特斯拉 CEO 马斯克汇报工作，同时还将监督特斯拉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汽车装配厂。特斯拉还计划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沿岸建造一座锂晶炼厂。2020年时，曾有消息传出特斯拉已在德州建设锂晶炼工厂，并预计在2022年第四季度投产。但最新消息看，特斯拉锂晶炼设施的施工最早将在2022年第四季度开始，但到2024年第四季度才能投产。特斯拉希望该厂能够建设在一个物流通畅的地方，但公司亦表示对路易斯安那州的另一个选址也有兴趣。据媒体援引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塔塔集团正在与苹果公司的另外一家中国台湾供应商伟创资通进行谈判，以在印度建立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合资企业，并寻求在印度组装 iPhone。 如果这一合资企业能够成型，将令塔塔 集团成为全球科技制造领域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力量，同时也有望成为印度本土首家生产 iPhone 的公司。目前苹果 iPhone 主要由伟创资通和富士康等苹果代工商在中国和印度的工厂组装。据称，东南亚互联网巨头 C 旗下的电商部门 Shopee 已经告知员工将关闭在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本地业务，并且完全撤出阿根廷市场。这是东南亚的互联网巨头 C 的最新消息。由于预计新冠疫苗极可能需要每年接种，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周四预计，未来美国新冠疫苗的年度市场规模可能达到$52亿至$129亿，具体将取决于届时的疫苗注射价格以及哪些人群需要接种疫苗。莫德纳首席商务官在该公司年度研发活动上表示，这一预测范围是基于每针$64至$100的价格设定的，上述市场规模预测区间下限的假定条件是只有美国的高危人群才需要接种更多的加强针，大约8200万人，而上限则是基于所有2.58亿美国成年人都需要接种疫苗，并假设会有一半人前往接种。宝马集团周五在官微宣布，将从2025年起率先在新世代车型中使用圆柱电芯。宝马集团称，集团已向宁德时代和亿纬锂能两家合作伙伴授予了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电芯生产需求合同。这两家合作伙伴将分别在中国和欧洲各自建立2座电芯工厂，每座工厂的年产能将达到20GWh。另外，宝马将寻找合作伙伴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再建2座电芯工厂。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上个月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后，将其在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份提高至26.8%。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3年前首次押注这家总部位于休斯顿的石油公司后，今年一直在扩大其在西方石油公司的所有权。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在8月19日批准了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请求时表示，拟议的股票购买将符合公众的利益。本周除了以上的焦点个股以外，本周的科技股、芯片股都得到了大幅的上涨，科技6巨头总共上涨了2,067亿美元，热门中概股也多数上涨。蘑菇街批准了$1,000,000的股票回购计划，股价大涨将近30%。虽然本周美股迎来了久违的反弹，但从资金流数据和技术面数据来看，前景仍然并不乐观。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7日的一周，美国的股票型基金流出了$109亿的资金，为11周以来的最大资金外流。科技股是资金流出最多的地方，有$18亿的资金撤离。展望全球，股票基金流出资金为$145亿，有$60亿资金流入政府债和国债。美银策略分析师 Michael Hartnett 指出，通胀上升、俄乌冲突和资金成本上升是投资者远离股市的因素，推升了波动性。债市讨厌通胀， 股市讨厌衰退，人们的风险情绪令人震惊。有技术分析派人士指出，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头肩顶的形态，同时市场广度指标发出的信号也令市场担忧。罗素3000指数中交易价格高于50日移动平均线的股票比例已经从八月中旬的86%左右降到了30%左右。标普500指数成分股触及3个月新低的百分比数据，其15日移动平均线已经从八月中旬的大约零攀升至10%。而在6月份市场低点期间，它在60%左右。标普500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200日均线，为2009年5月以来最长。美银认为美股有可能跌破本轮熊市创下的低点，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买入信号。长期乐观看待美股前景的高盛似乎也调转了风向，警告投资者本轮熊市真正的低谷形成之前，市场将进一步震荡。根据过去的几周蔡蔡为大家播报的新闻来看，市场似乎经济衰退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个主论调。那么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如何让我们的投资能够更加的合理呢？今天蔡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方法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许多人都会担心衰退即将来临，虽然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会发生经济衰退。目前市场上对于美国在未来一年内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预期已经超过了50%。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把钱从市场中撤出来看上去是很诱人，但其实衰退和市场低迷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如果我们经历衰退，股票价格将会进一步下跌。然而在目前阶段，却是出售投资的最坏时机之一，因为股票价格已经大幅下跌，如果现在撤出，可能最终以折扣价出售你的股票。虽然这听起来有悖常理，但更安全的是选择持有你的投资。不管市场如何，从技术上讲，除非你卖掉，否则你不会损失任何钱。所以通过持有你的股票直到市场最终恢复，也是可以度过这场风暴的。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及蔡蔡的本人观点。我们来看第二个网友们总结的方法，就是加强我们的应急基金。由于经济下滑是从股市中撤资的最坏时机之一，因此拥有一个健康的应急基金尤为重要。在理想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拥有足够的储蓄来支付至少3到6个月的生活费用。如果你没有应急基金，而你失去了工作或面临意外支出，你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动用你的投资。而如果你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卖出你的股票，你最终可能面临亏损。我们看第三个 tips，是在市场低迷和衰退的时候，反而可能是一个增加投资的聪明机会。通过现在的投资，你可以以折扣价买入优质的股票，然后在市场复苏和股票价格飙升时获得回报。不过 其中的关键是要投资在正确的地方。一些股票其实是无法在经济衰退中存活下来的，但具有坚实的基本业务的健康公司才最有可能渡过难关。不过需要记住的是，即使是最强大的股票也可能在短期内受到打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有可能看到持续增长。通过投资这类型的股票并持有你的投资至少几年时间，你会给你的投资组合中从衰退中恢复的最好机会。那么在经济衰退期间，如果我们继续投资是否安全呢？从理论上讲，这对现有的投资组合来说是个坏消息。然而不做投资意味着不通过出售来锁定与经济衰退有关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较低的股票价值提供了一个廉价投资的坚实机会。因此在经济衰退期间投资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但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适用。那就是第一是之前提到过的，你要有足够的紧急储蓄。你的目标应该是在银行里有足够的钱来支付3到6个月的生活费用。如果你有了紧急储蓄，并且有多余的钱可以支配，你可以放心的进行投资。如果没有，一定要先建立一个坚实的应急基金。这一点在之前也反复提到过。在经济衰退期间进行投资并不适合心理素质不过硬的人哦。你可能认为你是在低位买入的，但或许几天之后就会看到你的投资组合价值下降。在经济衰退中避免损失的最好方法就是采取长期的投资方法并取得胜利，计划将你的钱至少放置5年以上。当经济形势不好，股市波动很大的时候，你可能更倾向于每天登录你的经济账户，看看你的投资组合如何。但是如果你要在经济衰退期间投资，你越是检查你的投资，你就越有可能感到恐慌，而且当你惊慌失措时，很有可能做出轻率的决定。在经济衰退期间进行投资可能是个好主意，但前提是你的财务状况足够强大，而且你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那么在经济衰退期间我们应该投资哪些东西呢？其实无论是否经济衰退，指数基金可以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方式。通过购买指数基金，特别是标普500指数，就是在赌美国商业的长期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直是一个相当坚实的赌注。那么别的股票应该怎么找呢？其实在任何环境下，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找到好的企业，只要他们仍然是好的企业就坚持下去。但这种对质量的关注在经济衰退中尤为的重要。在经济衰退中你如何投资与你投资什么同样重要，因为处于经济衰退之中，股票往往相当的不稳定。正如任何在2008到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参与市场的人，与其试图把握市场时机，不如逐步进行投资。这种策略被称为美元成本平均法，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投资相等的美元数额，而不是一次性买入。这样一来，如果价格继续下跌，你就可以利用优势买入更多，而且如果价格开始上涨，你最终会在较低的价格买入更多的股票，而在你最喜欢的股票开始变得更贵的时候买入更少的股票。总而言之，经济衰退可能是以有利的价格购买一流企业的股票的好时机。 那么在衰退期间不能投资哪些东西呢？衰退是避免投机的好时机，尤其是那些受到最严重打击的股票。经济衰退期间，实力较弱的股票公司往往会破产。虽然那些下跌了80%、90%甚至更多的股票，可能看起来非常的便宜，非常的诱人，但他们的便宜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事情不一定是不投资什么，而是要避免什么。那么要应该怎么样来避免，避免哪些情况呢？更多内容我们在下周星期五同一时间为大家。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